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五四青年节到访北大，他不仅参加了青年学生举办的青春诗会，在座谈会上大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问题，而且还会见了北大著名的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习近平选择在五四运动95周年纪念日到访北大有何深意呢？习近平接见曾两次参与和人权有关的联署活动的汤一介教授，和六四25周年即将到来是否有关系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解读，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华盛顿智囊机构家族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夏先生您好。
欢迎夏先生。
另外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教授透过 Skype 从新泽西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此外，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也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0940，发表您的观点还有发表您的意见，可以向我们的来宾做出提问。
好，那我们首先呢想请刚刚离开北大，这个可以算是一个老北大吧，夏教授给我们谈一下，您觉得习近平选择在这一次今年的五四运动95周年的时候到访北大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中共最高领导人往往会选择这个五四这个所谓青年节来到高校，体现出对高校对青年人的关心和这个一些鼓励。那么他今年呢当然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他这个想释放一些信号，其中包括这个中共现在经常讲的三个自信。另外他还表现出了一个直接的说法，就是说北大不要去做第二个哈佛和剑桥斯坦福，而应该做第一个北大。这其实也是一种新的提法，因为过去一直说希望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向这些标杆看齐，而现在竟然可以说不要去做他们，可以做第一个自己。这个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所以网民还有我都在这个推特啊、那个微博、微信上面都发出这样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那么自信的话，为什么要把自己女儿送到哈佛大学？
对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其他的学校都不是说要模仿，你要做自己，那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大学有什么值得，就是大家公认的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吗？是吧？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说，其实反映出他的一些内在不自信，是吧？另外，他这个这次见了这个汤一介先生，外界有一些过度解读，说啊，这个过去汤教授曾经支持过这个六四，是不是表明他一种这个释放的信号，对他们一种宽恕啊什么的？我说不是，因为他这次你看，他主要是现在提倡这个孔子这个儒家学说，儒藏工程，这个是。这个北大啊，他们经常搞这些东西，包括汤一介是搞哲学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像这一类的做法呢，他其实是在想表明一种国家对这个方面工程的关注，而不是说释放一种另外一种微妙的政治信号。
好，我们想听一下张博树先生的意见好吗？
好，我基本的同意刚才这个夏教授讲的啊。关于这个习近平这次到北大，这个和汤一介先生见面啊，我觉得这里边如果说他有什么政治含义的话，啊，我倒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啊，那么汤一介先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特别是中国古典哲学啊，而党国呢最近以来一直在强调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奋斗史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和中国过去5000年的文明史是联系的。那么中国共产党呢是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人啊，实际上他们现在最近一直在强调这个意思啊，大概他们忘记了说啊，其实在大概就是30年前40年前，那个时候毛泽东那一代人是吧，还在狠批孔老二，还在狠批孔夫子，是吧，还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呢当做一堆糟粕把它丢掉，是吧。现在的习近平这个他完全换了一种说法，是吧。那么说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和我们都是我们伟大文明的这样一种当代的传承啊，其实在我看来的话呢，是为今天的党国政体寻找一种文化上的合法性，寻找一种所谓历史传承意义上的合法性，是吧。那么这次他之所以到了北大见汤一介，我觉得恐怕是从这个角度和他所传递的信息要更明确，是吧。有些朋友的话呢，从这个汤一介曾经参加过89年的这个签名联署，是吧，认为好像这次见汤一介是对左右的一种平衡，甚至是对这个六四问题这个释放出某种信号啊，我觉得这个解读的话方向上完全是错了，是吧，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好的。
夏教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刚提到是说，习近平访问北大的时候还见了汤英杰教授，是其实是在推动这个儒教的这个儒家的思想，这个工程上面的一个做法。
对。
但是他同时也在那个北大也讲了这个所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啊。
对。
社会主义并不是这个所谓的五千年来的重要的这中国的文明，或者甚至是您所说的这儒家的精神之一。为什么他特别把这个提出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
他因为他现在丧失了这个执政的这种这个合法性，实际上他在理论上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了。他想寻找一些东西，搞成一个大杂烩。他希望用这个儒家和所谓国学的研究来这个提供一些底气，文化方面的一些底气。但是这里边你还看到，就是说他自己其实是个毛粉，所以北大投其所好，让学生朗诵毛泽东的诗词，啊，所以你看他这是一个非常混合的，他的意识形态方面、思想方面，他的来源是非常混合的。他访问欧洲的时候说他读过那么多的经典，所以大家很奇怪，就是如果读过那么多经典，竟然没有思想上产生一点触动和变化的话，那书都读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您提到这个他听北大学生朗诵这个《沁园春·雪》，那么我们知道这是毛泽东的一首代表作。那有人认为说这个能够起到平衡左右的一个作用，您觉得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不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左右的，而其他在很多方面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在模仿毛的行为，包括什么联系群众啊，好多的这个他平时的习惯的讲话了思想里边有很多毛的这个一影子，啊，包括那首诗，那个诗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内在的一种这个一种霸气，是吧？那实际上也反映了习近平当下的这样一种心态。他跟那个普京见面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尤其是在性格方面。所以你想，那普京现在是要完成一个霸业，是吧？虽然这个扩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还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他说他跟这个普京很相似的话，是给这个应该说给西方世界释放了一个不安全的信号。不是说中国不称霸吗？不对外扩张吗？但是他说他跟普京很相似。然后呢，沁园春·雪又显现出毛的一种内在的霸气。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他这个人并不是说他没有一种那种我们通常所说的向外扩张的野心也好，或者什么一种不安全的信号，其实已经释放出来了。
所以我们也看到报道说，习近平听完这学生朗诵诗词之后呢，说了一句说赞叹说，毛主席的诗词中气特别的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好，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两位的观众在等待发言，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北京的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你好，首先我说两点。第一，刚才那个嘉宾提到了习近平说要建立北大，像北大的北大，而不要建立哈佛或者斯坦福大学那样北大。我认为这句话说的是没有道理的。刚才嘉宾你说了，为什么你既然让北大那么好，为啥你的女儿不要，为啥不去上北大呢？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北大现在就是建国后六十多年，北大培养出几个拿诺贝尔奖金的呢？北大出现了多少就是这个科学家呢，或者是在文学方面有成就的人呢？当然我觉得北大甚至不如中华民国那时候的北大，而现在的北大已经堕落了，它已经不再是当初的蔡元培那个时代的北大了。这是我说的第一观点。第二观点是中国的教育，高等教育整体在堕落，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什么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哪个领导人上台他就灌输哪种思想，就像习近平上台非要读毛泽东诗词，而邓小平那个年代，北大和清华那正在他那时候的邓小平时代的前期，却有一种西方的东西。所以说他北大没有一种自己的独立的精神，这是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初等教育以及这个中小学教育的悲哀。 OK，
好，谢谢北京的杨先生。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夏教授来谈回应一下，您应该最有发言权的。
对，他刚才觉得，我觉得讲得很好，就是老百姓的一般的感受，就是北大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精神和灵魂。其实北大过去历史上是有的，那就是蔡元培提出的八个字，叫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是官方呢现在只敢说后面四个字，不敢说前面四个字。所以呢你可以看出这个堕落呢是整体性的，是一种党化教育的结果。所谓中国有几千所这个大学或者其他的学校，基本上都是应该说称为党校啊，因为他意识形态的灌输非常的强。所以他看起表面上看起来很有底气，实际上是底气不足啊。
那我们看到在习近平在北大的时候呢，确实是大谈这个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在北大在谈到这个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我为什么要对青年讲这个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呢？因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呢，取向决定了这个未来社会整个社会的这个价值取向，而青年呢又处在 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这样一个时期，所以呢，装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呢，非常的重要。就像穿衣服要扣扣子一样，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那所以我们想请张伯树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从习近平在北大强调这个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不是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呢即将再次的收紧对这个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控制呢？张教授。
没错，是这样子。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其实一直是在抓紧的扣扣子，是吧？而且他这个头一个扣子，说老实话，他就扣错了啊。那现在是强调的话呢，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其实是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述吧，是吧？那么它的核心的话是在反普世价值啊。这些年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应该说非常非常激烈啊，因为这些年呢，中国的公民运动蓬勃在发展啊，那党国的话呢，认为这是一种威胁，所以他一直在强调，一方面在打压民间的体制内外的异议人士，另一方面的话呢，是在对全民啊，特别是青年学生进行了他传统的党国这种价值的这种灌输啊。那现在习近平所谈的这次到北大所谈的这些东西，其实无外乎还是这些东西。说老实话，今天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的话呢，我心情是很沉重的，是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天北京刚刚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是吧？那么今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前不久的话呢，北京的一些朋友在这个北京的一个朋友家里面开了个小型研讨会，是吧？这样的会的话，五年前也曾经开过，当时我本人也参加了那个会，是吧？但是当时还没有这个遇到我们今天的情况，就是大家都被约谈，甚至是直接抓了几个人，以所谓寻衅滋事的这种罪名，是吧？那么我所熟悉的一些朋友现在都在被抓之列。另外就是高云女士，是吧？今天从这个官方的消息也已经证实，她也被刑拘，是吧？理由的话，居然是这个所谓泄露国家机密，是吧？那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党国对这个异议分子的这种打压，对普世价值的这种打压，应该说的话是在严重的升级，是吧？那么他另一个角度的话，就是对这些个所谓这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这种宣泄，是吧？这种宣导，是吧？那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总的一个目标的话呢，都是为了这个巩固强化他现在的这样一种这个意识形态基础，啊。所以对习近平这次到北大他讲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把这两个方面的东西合起来来看，那么这个意图就更清楚。
教授，您看是不是也是习近平这次出访北大的确跟这次这些很多维权人士受到拘捕做出的一个联系是怎么样？
其实一直他们所谓两手都要硬，两手都要抓，一个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灌输，另一方面呢就是加强打压，这个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这样的一个手段。那最近呢，就是说刚才张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两个情况，就是说一个是异议人士被抓，其实纪念在家里边，私人家里边聚会来纪念某一个事件或者讨论某个事件，这根本谈不上什么破坏、扰乱公共秩序啊，也谈不上什么其他的这个构成什么犯罪，其实他这个做法呢，就是说一种粗暴的法西斯的做法，就是盖斯泰，就是希特勒那个时期，盖斯泰堡就是所做的事情是这样的，对吧？那为什么说叫讲到高瑜的时候说泄露国家机密？那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就是国家什么时候界定过怎么样才算是泄露国家机密？他那个泄露的据说是九号文件的内容。那九号文件什么内容呢？就是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七不搞。那假如说七不搞是作为这个中央的这个指示要贯彻落实到全国各个方面，为什么不能让全国的老百姓知道？这本身就是一个就是说恶法，它是一个用一种非法的手段，自己都不敢理直气壮说出来的手段来这个治理这个国家，或者说镇压这个异议人士，控制思想，这些手段它本来就是一个就是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的东西，它不敢披露出来。如果谁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他说是泄露国家机密啊。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假如说有人揭露周永康、薄熙来，当然现在已经判刑了，就是以前在没有出来的时候，大家如果有人揭露这样的事实的话，是不是也算泄露国家机密？比如现在有人还提出像李鹏家族、江泽民家族还有很多的家族的贪腐行为，如果现在大家提出来，这是不是都按泄露国家机密罪来处置？所以这个国家的法律它没有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这样一个法律法理法条所以说我觉得它是一种恶法或者滥用民意来这个打压异议人士。
那夏教授，如果按您所说的高瑜女士呢被拘捕呢，是因为这个泄露了七部奖这个中央文件，那我们又来反观一下习近平在北大是大谈这个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那您觉得这两者是不是有联系的？
对，一方面他们底气不足，但是在外面他们却要说有三个自信，这可笑的是三个自信理论的提出者是谁呢？是伊俊卿，就是过去中央编译局局长，而易俊卿搞了一个非常这个
大的绯闻，
不是绯闻了，就是说很肮脏的这种交易，就是色情交易啊，钱权的交易啊等等，对吧？而且这个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黄石事件下台的话，据他自己本人说，习非常欣赏他，李长春也非常欣赏他，刘云山也非常欣赏他，也就是他有可能当教育部长，还有呢，就是说或者是教育部长，或者是其他的部长，但是他个人呢更倾向于当教育部长。你想想，如果易俊卿不出事儿，他真当上教育部长，那要把中国的学生、中国的学府引向何处？所谓三个自信呢，就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他们自信吗？如果他们自信啊，他们还在乎这个知识分子在家里边聚会讨论什么吗？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张博树先生，就是说这个如果说真的是刚才夏教授所提出来的，说这个高瑜泄露的这个文件呢，是不是他伤害到了习近平所谓他比较开明的一个形象？好像大家本来以为习近平会在体制上呢做一些改革，但是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七部奖这样的文件呢，反而是让大家看穿了这习近平真正想要来执政的一个手段，是不是这样子才导致高瑜今天被刑拘呢？
不是说这个东西损害了什么习近平的开明形象，是吧？习近平的形象到底是什么，大家都有数，是吧？大家都可以做出判断。我觉得这次的话呢，之所以把高瑜要把他刑拘，是吧？并且以这样一个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以这样一个名义，实际上是他最近这段时间对知识分子打压的一部分，是吧？六四25周年这个纪念日马上就到了，是吧？那么海内外的话呢，大家都惦记这件事，大家都关注这件事情，而且这个25年前的这件事的话呢，是当代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民间的反对派人士大家都很清楚，啊，中国的老百姓的话心里也都有数。那么官方的话他自己也清楚，他不是不清楚这个事情，是吧？那现在的话，这个十八大以来，这个习近平这一代人，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看来的话呢，他们不是在想顺应历史潮流来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包括对六四的话呢重新评价。现在看他们做的根本不是这个事情，是吧？相反，他们现在要实现一种所谓党国中兴，是吧？甚至是要实现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是吧？那么按照这样一个思路的话呢，他面临着国内诸多的矛盾，他现在一方面是在打压，另一方面当然也采取了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手段，试图去安抚人心，是吧？那么他的总的目的的话呢，是为了强化现行的这套政治结构，强化现行的这套统治结构，是吧？所以对高瑜的打压是整个这个步骤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预言，在未来啊这个一个月之内，中国还会发生新的事情。
好，谢谢张教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呢，接听一下河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习近平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并不奇怪，是吧？他不是美国总统，他不会坚持西方的那些民主，是吧？这是其一，要是客观的评价，他共产党的总书记。其二呢，刚才嘉宾说的关于高瑜的问题，我今天特意看电视，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高瑜被刑拘的时候，他承认他向海外网站泄露了国家机密。是吧？他承认我的行为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这个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我并不清楚。但是电视镜头确实是出自他口，说他93年就因为什么什么政治问题被判过刑，是吧？就是这些问题，如果他真是触犯了国家这个法律，涉嫌泄露国家机密，但是跟那个六四的血运的问题，那就是不是一回事。我就希望就是这些问题能够客观公开的把它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辽宁的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认为就是习近平主席在视察北大，提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是正常现象。另外，我想说的是，就是他访问就是北大的教授。说对六四有什么政治信息，这没什么其他意图。 我觉得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湖南的左先生的电话。左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我倒是觉得应该说他在传达了一个就是六四的一个信息，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在他父亲呢徐仲昕本来就是对六四事件呢就是比较富有同情心的，那么如果说他现在他上任以后，他不好直接利用六四的时间去北大或者是怎么样，他可以利用五四啊去看一下这些学生，以免在他心目中可能有一点点对过去的一些学生的一些勇敢的精神的一种怀念的感觉。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不知道嘉宾对我这种说法会不会持那个相同的意见。
好，
谢谢，
谢谢湖南的左先生。我们来听一下嘉宾的意见。夏教授，您赞同左先生的看法吗？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不会赞同这种看法。
是，
因为这个是完全是一种推论。过去人家推论说，这个他的父亲思想比较开放，那假定他上来会搞政治体制改革，那这过去这一年大家已经看到了情况，所以说不必多说。
那夏教授，我想继续请教，刚才河北张先生说到这个关于这个触犯国家法律啊，泄露国家机密这个部分，其实刚一开始您也说了，这个界定并不明确，所谓什么叫国家机密啊？尤其他泄露其实是党的文件，
对，
那党的机密文件什么时候变成国家机密文件呢？但这是一个党国体制的问题。所以说在这个方面的话，您觉得高瑜的这个判决本身他的这个所谓这个国家机密这个层级是不是要有更明确的确定，还是您认为说其实这个本身是一个构陷？
首先十几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用红头文件治国本身就是非法的表现。因为一个国家它的法律应该是公开的，让全体国民知晓，这样的国家这个依法治国才是有效的有根据的。而他有一些秘密文件不让老百姓知道，却用这个东西作为最高的指示来治理国家，那就是一种这种用阴谋或者用一些不敢公开的这些言论来治理国家，那本身就是非法的，是吧？那至于讲到这个范围界定的话，这个机密什么叫机密，是吧？那你假如说你这个机密如果是国家领导人的家属子女向外传播，所以很多小道消息都是这样传出来的，那究竟逮捕了几个这样的人，是吧？你过去有很多的这个放风，是吧？那些消息是怎么传递出来的？如果要是讲真正要国家要是抓这个泄露机密的人，我相信抓的最多的是他们圈子里的人。
好，我们想听一下张博树教授的意见好吗？张教授。
好的，是关于这个国家机密这个说法的话呢，这在过去党国体制里边，的确他们是有一套规矩，是吧？有些东西的话呢，重要的决定先要在党内传达，而且是逐级传达，是吧？然后到差不多了的话，大概老百姓才知道，是吧？像这次这个中央九号文件，那么它是传达到第十级，是吧？就是说呢，我们即便是党内，是吧？处级以下的干部大概也不知道啊，所以他是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来实施他过去的一种治理或者是统治，是吧？那么这套东西的话，在党国是有传统的，是吧？一直到现在仍然如此，是吧？当然，如果我们按照宪政民主的这样一个尺度，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这套东西的话呢，早就应该给它送到历史垃圾堆里去了，是吧？因为现在的
对不起，我想插一句，就是当年这个魏京生在1979年被判说这个出卖军事情报机密，这个罪行，当时魏京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中国要对越南打仗，他说外国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大概也就是听到了一些传闻，这些传闻能作为这个军事机密这个出卖吗？那其实真正有能力出卖军事机密的肯定不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人，对吧？那当时说的这个东西以这个定罪就本身就是很荒唐的，现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个都是一种强加于他的一个罪名。
是，好，张教授请您说完您要说的意见。
就是这个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党国有这么一套传统，但是现在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实际上是以这个为名义，是吧？无论是当年的魏京生还是今天的高瑜，是吧？当然还有我曾经有过其他的例证，那这实际上是打压异议人士的一种名义，是吧？就如同说现在把这个徐幼宇把普子强他们抓起来说他们是寻衅滋事，是吧？那这说起来是非常非常荒唐，是吧？那高瑜这件事情的话也是如此，他不过是拿到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的话呢这个在海外做了一些传播，而这个所谓的秘密的话呢，恰好就是中共关于意识形态如何加强控制这样一个文件，而且这个文件的话呢，它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其实在全国以去通过一些个官方的学者的名额文章，或者是一些个媒体的一些广播，早已经传播出来了， 是吧？因此呢，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就是这是官方一种刻意的一种打压的方式，是吧？
嗯，好的，
好，谢谢张教授。我们所剩时间不多了，我们想最后来请两位教授谈一下。我们知道今年是六四25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的95周年。那您觉得习近平应该怎样通过这个大年，这个95周年和25周年来传达一些政治信号，来达到他的一些政治目标呢？
我觉得通过这个抓捕异议人士，已经表现出了这样一个政治信号啊、大家不要对他有任何的期盼。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在中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根本就没有希望。而且其他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大家也看到是换汤不换药，就是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的内容。所以说这个不要再对他抱有什么幻想。
嗯，张教授，您认同夏教授的看法吗？
对，我同意的，是吧？过去人们习惯于改革期待的这种方式来观察中共今天的这个所作所为，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恐怕换一种思路了，是吧？那我当时原来曾经谈过，我们要换一个红色地图，我觉得。啊，这个思路的话呢，就是说他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啊，即便是在经济改革方面做了一些个，啊，恐怕他的目的是为了强化他现行政治结构，而不是改变它。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习近平出访北大的话题讨论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非洲之行，欢迎您继续收看。